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26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卫星影像揭露，俄罗斯货轮正在中国船厂维修，涉及运送北韩军火。美军为加沙建造临时码头，估计5月初可投入运作。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谴责香港23条立法，要求释放黎智英等人。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开始禁止中国电信公司提供宽频服务。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应加强全球禽流感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伊朗取得武器级浓缩铀只需几个礼拜时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就在外界对中共持续支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日益引发担忧之际，路透社星期四公布的一份卫星影像显示，中国私人船厂正在唯一艘受到制裁、据信涉及运送北韩武器的俄国货轮提供维修。据英国国防及安全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指出，这艘俄国货轮安加拉号自2月以来一直停泊在中国浙江省东部的中国私人船厂。这艘货轮自去年8月起已经将数千个据信装有北韩弹药的货柜运至俄国港口。安加拉号出现在中国船坞，凸显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切断俄国军事和经济支援所面临的挑战。随着乌克兰面临新一波俄国攻势以及弹药短缺问题，美国官员对于中共在俄罗斯战争初期受挫后协助俄国重建军队发出越来越严厉的警告。副国务卿坎贝尔这个月较早前说，如果北京持续增加对莫斯科的支持，华府将不会坐视不理。五个大楼星期四表示，美军已经开始建造一座临时码头，以利将平民极需的援助物资送入加沙地区。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告诉记者知，我能够证实美国船舰已经开始在海上建造这座临时码头和堤坝的初期工程。他说，看起来码头能够在五月初运作，目前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莱德提到，岸上一处规划为援助发送场地的区域附近，因为某种形式的迫击炮攻击而轻微受损，这种情况突显出加沙形势的危险。以色列国防部亦表示，联合国人员前一日曾经访问加沙北部一块人道援助工作场地，受到武装分子向当地发射迫击炮，庆幸未传出伤亡。美军官员强调，未来透过海路运送的物资会先送到塞浦路斯，并在那里接受检查和装配，之后会运到距离加沙海岸几英里远的一个浮动平台上，然后再用较小的船只转送到固定于岸边的码头。星期四，欧洲议会在史特拉斯堡这一届的最后一次大会上通过谴责阿塞拜疆、甘比亚和香港人权迫害的三项决议案。针对香港情况，决议谴责3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是中共对香港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扩大延伸，强烈谴责香港政府采取23条立法，同时促请北京和香港撤销两个法律。决议还对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超过200人被捕，造成香港民主活动、公民社会和媒体的封闭感到震惊，要求港府立即无条件释放《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先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被拘禁的李宇轩，以及因在社群平台发表支持港独和反中言论而被判刑的葡萄牙籍港人王建聪，以及其他民运人士。议会亦要求欧盟部长理事会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压迫自由的其他官员进行制裁，要求欧盟国家暂停和中国以及香港签署引渡协定，以免在欧洲的香港人受到迫害。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星期四宣布，当局正在命令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美国事业停止在美国的固网或行动宽频网络业务。他们正要求这些中国电信公司自当日获准的网路中立性命令生效起60日内停止服务。这项命令亦适用于中国国营的太平洋网路和他们的全资子公司信通。 FCC 之前已经禁止这些中国企业提供电信服务，美国法院亦维持了这一裁定。 FCC 委员史塔克斯说，中国电信的官网显示，这一家企业在美国经营26个所谓的网路连接点，并提供主机代管、宽频、IP 传输和资料中心服务等。史塔克斯指出，因为他们可以与其他网络互联，并可以存取重要的网络连接点和资料中心，因此他敦促行政当局需要更密切关注敌对供应者对我们的数据和资料中心构成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发布一份呼吁，要求各国加强全球 H5N1 疫禽流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有多种动物感染 H5N1 疫禽流感。世卫流行病暨疫情准备与预防部门主管范科霍夫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对于鸟类和家禽的禽流感监测已经非常发达，全球仍需对其他动物进行监测，监测范围应该延伸至牛奶及乳制品，先能够保障人类的安全。这个月早前在感染 H5N1 牛隻产生的生乳和未经巴氏杀菌的牛奶中发现了高浓度病毒，范科霍夫建议使用巴氏杀菌法，尽管他不认为在乳牛身上检测到病毒会改变世卫风险评估的结果，但强调最近的发现令人担忧。联合国旗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礼拜指出，伊朗现在只需要几个礼拜而非几个月就能够拥有足够的浓缩铀制造核弹，指出伊朗的作为已经令人侧目。德国之声引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话说，伊朗距离取得足够供制造核武的浓缩铀时间只是剩下几个礼拜而不是几个月，但这个不代表伊朗在几个礼拜内就能够做出核武，要做出能够起作用的核弹头尚需要很多除了产生核分裂之外的东西。今年二月，格罗西曾经表示，伊朗持续以高达60%的纯度提炼浓缩铀，纯度等级已经远远超过商用，离武器级的90%纯度只是差很短的一些技术步骤。而在格罗西这个礼拜提出警告前，伊朗官员已经奉话，他们最快在一个礼拜内就能够展开核武测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警告中共，想和西方维持好关系就要停止援助俄罗斯。美国将宣布签署60亿军援乌克兰合同。美国疾控中心说，美国生育率2023年有所下降。拜登访问纽约州雪城，彰显本土晶片厂计划。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审查处理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案。台湾成为谷歌在美以外最大硬件研发基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5号表示，如果中国想要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就必须停止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并警告北京不能够两者兼得。斯托尔滕贝格还警告西方盟友不要好像过去对俄罗斯这样对中国过于依赖。近年来，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尤其是对莫斯科因入侵乌克兰而实施制裁，中共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军事关系。据消息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前往中国，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这个将是普京胜选连任后的首次出国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礼拜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举行七国集团部长会议后，表示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布林肯说，中国在帮助俄罗斯与欧洲保持良好关系之间不能够两者兼得。据政客新闻网援引两位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正为目前为止最大的乌克兰军援计划之一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准备为乌克兰军队签署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合同。该方案最快将在礼拜五敲定并宣布。从拜登总统礼拜三签署成为法律的61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资金中拨款。预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将在礼拜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50几个成员国在线会议上宣布这笔新的对乌军援。伦敦这个礼拜宣布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对乌军援计划，其中包括1600枚角色导弹，含有风暴阴影导弹。法国亦提供了射程类似的 SCALP 导弹。一位捷克官员礼拜四亦证实，捷克政府汇集欧洲资金购买数十万枚欧盟以外国家拥有的炮弹的倡议正取得成果。第一批155毫米口径和122毫米口径炮弹将在6月运抵乌克兰。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2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的生育率在2023年有所下降。此前生育率在 COVID-19 大流行病后曾经经历了两年小幅反弹。CDC 臨時數據顯示，去年有359萬人出生，相當於每1000名15至44歲女性中有 54.4 名活產嬰兒，這個比2022年減少了76000人。這下降使得去年的生育率低過2020年的水平。數據顯示，2023年的總生育率降至每名婦女生育 1.62 個嬰兒，同比下降 2%， 这个是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追踪生育率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下降反映了一个持续的趋势，即经济和社会挑战促使一些美国女性放弃或推迟生育。这个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女性生育婴儿的数量减少，而且生育时间亦推迟。拜登总统25号在纽约州雪城彰显一项协议，向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61亿美元联邦拨款，用来帮助该公司在纽约州和爱达荷州建立工厂。白宫在一项声明中说，这笔资金将在2023年之前投放500亿美元私人投资，作为美光今后20年在两州投资最多达1250亿美元的第一步。拜登行政当局最近给予三星、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英特尔、格森、美光科技和贝尔系统超过29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用于晶片投资。 在11月的总统选举之前，拜登的策略似乎是宣布投资于佐治亚州、爱达荷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亥俄州的制造业设施。民主党人在这些州缺乏强大根基。拜登在星期三拿到北美建筑业工会的支持，同一日他签署了一项向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950亿美元援助的法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被严厉批评在东京奥运会前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若检呈阳性一事的处理问题上秘密行事，并且未能尽职监督。在这一背景下，该机构在25号任命了瑞士检察官艾里克科蒂尔来审查他们处理这些案件的方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说，预计这位检察官将在两个月内提交一份报告。届时巴黎奥运会还有几个礼拜就要开幕，而部分涉案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可能参加比赛。纽约时报和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周末发表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这些中国顶尖游泳运动员如何在2021年1月东京奥运会前约7个月的一次全国比赛中检测出同一种违禁心脏药物阳性反应。报道激怒了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游泳联合会和反兴奋剂官员，他们怀疑中国受到了特殊优待。近年来，中国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供了近2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台湾经济部产业技术司长邱球惠当地时间礼拜五表示，台湾政府积极邀请国际 AI 大厂到台湾投资，近期促成英伟达到台湾设立全亚洲首座研发中心，并建立全台最大的超级计算机。25号全球搜寻引擎巨头谷歌更宣布在台湾北部的新北市正式启动了全新的硬件研发办公大楼，使台湾成为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的谷歌公司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硬件研发基地。该公司称台湾是全球硬件产业发展的战略要地。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参加了当日举行的开幕仪式。谷歌在2018年推出谷歌智慧台湾计划，希望帮助台湾实现亚洲直谷的愿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40个真主党据点沦陷，伊朗大幅裁减驻叙利亚部队。布林肯会习近平，美国突然禁止中共三大电信互联网业务。英国首相指中共国是威权主义国家，百度百科紧急修定义。中港这些富豪容易陷入国际困境，美国严查。武汉村民彪悍反抗，击退特警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加沙走廊南部边界城市拉法是约莫120万人的避难据点，但是以色列军队几十部坦克和装甲车现在已经开始在加沙南部边境结集，似乎正在为进攻拉法做准备。有消息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成进攻拉法地面作战的准备工作。而在另一条阵线，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同党黎巴嫩真主党动手亦都完全不客气。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正在视察北方司令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卜镇的大约40个真主党目标，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受到战斗机的空袭和炮轰。这一轮攻击发生在恐怖组织向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社区发射反坦克飞弹几个钟头之后。军方表示，攻击目标包括真主党的武器库、仓库和其他设施， 并且指控该组织利用艾塔沙卜进行恐怖活动，并且在该地区设立了几十个基地。以色列军方声明，今次袭击是摧毁该组织在边境地区基础设施的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对任何具体袭击的回应。格兰特公开宣称，而对真主党打击最大的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已经歼灭了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的一半指挥官。格兰特表示，在以哈战争持续几个月的跨境战斗，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指挥官已经有一半被歼灭。他补充说，另一半就匿藏紧，并且将战场交给以色列国防军行动，而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这令真主党非常被动。真主党25号极力否认损失了一半指挥官，坚持说只有小部分，还说用几只手指就数得出。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吹嘘，他的组织拥有大约10万名训练有素的武装战士，但是分析人士表示，这个数字明显夸大。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来，真主党几乎每日都同以色列军队交火。在几个月的交战，媒体不断报道真主党当地指挥官被以色列在有针对性的袭击之中定点清除。就在这个星期二，又有2名真主党高级成员在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丧生，其中的侯塞恩·阿兹库尔，以色列国防军叫他做真主党防空部队的核心恐怖分子。以色列军方说，阿兹库尔大量参与了防空部队的活动，并且参与了各种恐怖活动的策划和执行，他的死对真主党防空部队来说是重大打击。另一次的夜间袭击就杀死了穆罕默德·阿提亚，他是真主党精锐拉德曼部队的空中部队成员。真主党证实了阿兹库尔和阿提亚的死亡。真主党陆续公布过去在小规模冲突中被以色列杀死的287名成员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在黎巴嫩，但是也都有些在叙利亚。以色列警告，如果真主党不撤退并且继续威胁北部社区，他们将会发动战争，迫使真主党离开边境。而在第三条阵线，哈马斯和真主党背后的支持者伊朗正在由叙利亚不断退缩。以色列时报报道，伊朗已经由叙利亚南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的库内特拉省和德拉省撤军。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亦都证实，伊朗军队已经由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南部撤出。据法新社 AFP 掌握到的消息，伊朗军方在叙利亚首都的活动已经变得没那么明显，旧城区的几个伊朗军队办事处已经关闭，大马士革部分地区悬挂的伊朗国旗和伊朗领导人肖像大部分都已经消失，现在只有在萨伊达扎纳布南郊重要的什叶派朝圣地才能够见到伊朗的影子。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同王毅之际，美国突然下令停止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的美国子公司在美国提供宽频互联网业务。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25号表示，已经要求中方的营运商在星期四批准的勒令生效之后60日内停止服务。美国 FCC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撤销或者拒绝中国公司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权利。新命令还适用于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 Pacific Networks 和它的全资子公司 Comnet。 该委员会之前曾经禁止这些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美国法院维持了这些决定。美国 FCC 之前曾经禁止中国华为、中兴和其他公司的新电信设备，说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美国 FCC 专员 Jeffrey Starks 表示，他们正在与其他网络连接，并且可以浏览重要的网站和数据中心，仔细研究敌对提供商对我们的数据和数据中心构成的威胁。26号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習近平一直表示不互相傷害，不惡性競爭，成就彼此。中共各方面的獨裁利益仍然不斷受到挑戰。英國首相辛偉成日前直接點名俄羅斯和中共國是威權國家，嚇到中國首席引擎百度旗下的百度百科緊急修改威權主義的定義，原本定義為政府要求民眾絕對服從他的權威，並且限制個人思想、言論、行為自由，之後就改成為介乎極權政治和現代民主政治的過渡型政治體制。中國網友諷刺說，原來是過渡政治，是否要等皇上駕崩才是現代民主呢？據 X 平台網友貼文，英國首相辛偉成點名中共是威權國家之後，中共駐英國大使館當時立即憤怒抗議，大陸牆內的網站亦都隨即重新解釋威權主義。25日，有中國網友發現中國百度百科修改了威權主義定義，將原本限制人民思想、言論、行為自由、奉行威權等解釋挪走，改為過渡政治體系。依照法文的截圖，中國百度百科目前解釋威權主義是由集權專制統治走向民主政治過渡的國家，有包含過渡性、合法性、現代性、實用性特徵，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穩定局面，為走向民主政治奠定基礎等。對於百度百科緊急修改定義，中國網友指中共篡改完歷史又開始篡改定義，諷刺當局哪裡都不碰得，已經跟驚弓之鳥一樣，批評中共政權文字遊戲遮掩不到獨裁的本質，個名不重要，做什麼才是關鍵。海外網友更加貼切指出，我強烈譴責中共國不是威權，而是極權主義國家。通常對極權主義國家的定義是要用深入並且操縱各項社會生活的辦法，消除公民當中所有一切與國家有抵觸的人和事，務求達到舉國一致的目標。極權主義國家為達到這個目標，要由一個實行一黨專政的政黨來統治，並且是依靠那些享有無限權力的公安警察來進行這種統治。在極權主義的國家裡面，法律不是用來保護個體的人和社團的，而只是統治者可以隨意玩弄的權術。紅色賭盤作者、前中共北京政協委員沈棟透露，現在持香港護照的商人在收購合併外資企業的時候，容易被美國的外資審查機構留意。沈棟4月24日在社交媒體 X 發帖透露，他最近單獨見了幾位朋友，一位是資深獵頭，該朋友說他知美國和歐洲公司都不希望持有中國大陸或者香港護照的人加入董事會，因為如果公司需要獲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的批准，事件就會變得複雜。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負責審查所有對美國投資的外國交易，尤其是關係到國家安全的交易。沈棟的第二位朋友正在收購一間歐洲科技公司，但是就遇到困難，因為他持有香港護照，而他的控股公司是在新加坡註冊，這兩個都被視為是風險因素，導致收購需要經過 CFIUS 批准，整個交易需要重新洗牌。沈棟說，現在不單止是在科技領域，而是在多個領域，香港護照持有人已經淪落到和中國護照持有人享有同等待遇的地步。他還表示，因為新加坡政府一直和中共當局關係密切，而在很多情況下支持北京的立場，加上近年來中國移民激增，現在新加坡註冊公司亦都被視為一個風險因素。沈棟相信，在未來幾個月或者幾年，北京和西方的敵對立場將會變得越來越公開和明確。美國財政部4月11日公布一項草擬規則，準備修訂外國投資委員會 CFIUS 的審查外資法規，通過擴大該委員會向各方索取資訊範圍和授權強制索取資訊的能力， 加强委员会对国家安全风险的识别和应对。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共的反抗越来越白热化。近日湖北武汉东湖风光村被暴力强拆，村民奋起和中共特警大混战，特警一度被打到慌忙逃走。25号，网上传出几段影片，话是当日武汉东湖风光村的村民反抗强拆，同来镇压的中共特警展开拉锯战。在一个疑似地盘大门外的马路上高，一群手持钢叉盾牌的中共特警正在同部分村民混战，一名特警用灭火筒攻击村民，还有多名特警围攻一名男村民，将他打低并且暴殴，男村民发出阵阵惨叫。围殴的警察离开之后，该村民就站起身试图对特警发动攻击，但是很快又被一名特警拱跌在地下。特警打散村民之后，陆续由大门进入地盘，地盘里面多栋楼宇已经被拆到七零八落。不过在一片喊打声中，一个大队特警被村民由一栋还未开始拆除的楼宇里面赶出来，仓皇逃离现场，后面还有村民手持长棍砖头追打。大队特警撤走之后，村民就执起砖头砸向挖掘机的驾驶室，之后又有几名特警被村民由建筑物里面赶出来。后续的影片显示，手持钢叉、斧头、盾牌的特警由地盘撤出，村民就拿着铁铲、锄头和砖头追出来。其中一名堕后的特警转身用石头反击，结果被一班村民打低围殴，一些村民被特警打伤，但是这场抗争村民获得了胜利。据公开资料显示，武汉东湖风光村面向东湖，背靠珞珈山，风光秀丽，房屋层层叠叠，外墙色彩缤纷，曾经是当地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有武汉的里约热内卢之称。2019年2月，当局突然发拆迁通告，要进行所谓的城中村改造，因此引发村民持续反抗。而在另一个热传的影片里面，同样是一个村镇，一名男子勇猛以一敌十，共匪警察被打到狼狈不堪，网友纷纷为这位够胆反抗的勇士点赞。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习近平军中大管家而换人，福建帮助大。此版名夫同习近平会面之后，布林肯开新闻发布会强调这一点。内蒙官员要加租金，扬言话想种地先交钱。睇中共国安行动之击中习近平痛点，布林肯访华遭冷遇，专家解读中美较量内情。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4月27号，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李冬梅。在节目开始之前，李冬梅想和大家分享芝加哥居民 Regina 的经历。 Regina 因为血糖太高，医生说她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她施食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左右呢，即是吃了一瓶呢，低咗都有都几理想，即系个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咁样，我都即系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话啊咁好，就顺利做咗嗰个白内障嘅手术啦，做咗一只，再过10日又做埋另外一只。
Regina 唔单止成功接受咗手术，仲发现自己嘅皮肤变好咗，半夜仲唔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 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宝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的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未必是典型的。我们鼓励大家在试用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去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视察的时候，身边陪同的官员出现变化。4月26号传出消息说，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换人，方永祥接替了钟绍军。有分析认为，如果属实，这个表明军中福建帮助大。习近平23号视察陆军军医大学，央视的画面上没有看到钟绍军。曾经担任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的方永祥陪同在习近平身边。星岛日报今日引述消息说，方永祥已经接替钟绍军升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成为习近平的军中大管家。稍早前香港和通社透露，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钟绍军中将已经在4月3号上任中共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是习近平在浙江上海工作时的贴身大秘书。习近平进入政治局担任常委之后，钟绍军就跟着他进入中央，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等关键职务。中共军委办公厅这个机构相当关键。时评人徐克曾经表示，军委办是军中反腐的东厂式机构，钟绍军掌握这个职位是真正掌握生杀大权，令军中上将害怕的狠毒角色。独立时评人蔡神坤曾经在社交媒体分析说，习近平实行秘书治军的传统套路，依靠大秘书，亦就是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掌握军中人事权和首都防卫军权。蔡神坤认为，习近平对军中老将基本上都是不信任的，在严密监控之下用一段时间就会抛弃他们，唯一信任的就是跟了他20多年的钟绍军。以钟绍军的年龄优势，至少可以为习近平在军中掌控10年那么久。但今次钟绍军交出军中大管家的职位，转入国防大学，令人意想不到。接手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方永祥是福建厦门人，同现任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早年都在31军任职，同属军中福建帮。钟绍军就被认为属于浙江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近年中共军事人事诡秘，钟绍军没有陪习近平视察，换了方永祥陪同。如果方永祥接替钟绍军的军委办公厅职务属实，从他们两个人的背景来对比，可以看得出军中福建帮势力坐大。话晒军委办公厅是全军的中枢部位。时事评论员中原表示，最近连中共军委政法委书记都升了上将，习近平亦要比原来的军委办主任钟绍军上个上将，否则难以摆平。那钟绍军就只能换个地方，换到够格晋升上将的位置，所以秘密被调到国防大学。他说，军委大管家再找个新的，习仍然要福建帮的亲信，军队其他人不见得服气，但又惹不起，跟着高嗌打仗备战，但就不会真的愿意卖命。除了这个关键的人事变动之外，外界还注意到习近平23号去陆军军医大学视察，新华社两日之后才报道这件事。中原表示，中国一旦政治上有变局，军队累积的这些不满亦都会爆发，习近平应该也知道， 所以视察军队的时候从来不会及时报到，好怕军队的人知道他的行踪，估计是为了防止倒窝哗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跟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访华内容。他表示已经向中共领导人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关注。他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依赖北京的支持。布林肯还提到了中东问题、中共不公平的竞争、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中共的人权侵犯问题等等。对于今次会面会有什么结果，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此坂明夫说，现在整个大局是中共求美国，美国手里面有很多张牌，中共手里面没有什么牌，这种情况下双方在打一个心理战，因为中共不愿意给外界，特别是不愿意给国内提出中共有求于美国，所以就刻意矮化布林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下马威，然后能够在交涉上自己占有更有利的位置。美国亦都希望在俄罗斯问题上中共能够稍微有些让步，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都知道，只是要不要反面的问题。中美对立大方向已经确定了，我想布林肯今次去中国见了习近平，双方的对话是一个平衡线，应该没什么太大的成果。习近平在和布林肯会面期间强调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此坂明夫表示中国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拿出一套新的对付美国的办法，就是说还是那一套。这些话美国人已经听到厌晒，而且根本解决不到中美关系的问题，即是说他现在面对美中关系这么复杂这么多变的情况之下，中共并没有拿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法。习近平对美国的政策就是你要对我忍耐，我可以为所欲为，你不可以批评我，但是我可以偷你的各种技术，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不可以讲嘢，然后你不能够欺负我，你不能够对我态度不好。他希望中国回到川普之前的中美关系，但是这个明显已经做不到了，时局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已经不会再受骗了。最后此坂明夫解释了布林肯访华俄罗斯亦都急住宣布普京将在五月访华的原因。此坂明夫说，中国他从来采取的态度就是不表明态度，要大家去估，包括今次他见不见布林肯亦都是叫大家来猜，提高自己的主动权。因为俄罗斯现在最急的是怕中国和俄罗斯切八段就不理他。所以美国上次耶伦来的时候俄罗斯派外相来，今次布林肯来的时候俄罗斯宣布普京要访问中国，道理很明显，就是要将中国和他绑在一起，怕中国走佬，都是俄罗斯主动。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政府近期阻止农民在自家承包地进行春耕，要村民先补交承包费。村民认为在承包地有效期内当局无权再收费。微博22号发出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多位种植户反映有镇村干部阻止他们落田耕种，说种地要交钱，但是他们已经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发布的采访影片入面显示，正当村民开着农用车离地的时候，一群官员围住车辆，其中建华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手指司机说，你属于抢占集体资源，已经话过给你听，地不属于你们。官员这样说，村民觉得没办法接受，他们问30年的合同还未到期，为什么就不属于我们呢？对此， 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旅美时事评论员邵铎。邵铎话可以咁讲，任何有权利嘅机构都会想尽办法去收割普通民众，收割呢啲农民，基本上就系刁难民众。共产党嘅所有嘅管理方式就系刁难所有嘅人。邵铎表示，中共官场贪污贿赂是根深蒂固的问题。他说，我老婆四川乡下，他们那个村就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村长，就真的不难为这些村民，有什么事找他，他都会帮你办，但是他一届都没有做满，两年之后就被赶落台了，因为他不贪，他就给不到上级好处。中国的整个官场结构是要靠金钱贿赂才能够向上爬的。山东村民刘女士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农民根据合同法承包土地，在到期之前，镇政府无权收回土地，镇上亦都无权增加租金，这样做肯定不合理不合法，因为现在政府的财政不好，要增加收入。维权人士贾玲敏指责内蒙古当局的行为严重违法，他说，农民当年承包土地的时候就是30年承包期，因为农民不像其他，今年我承包了，明年再搞其他的。农民种植一棵果树，要将个地种熟，要育苗，一般5年才能够收获，慢慢才有盈利。种植粮食第一、第二年亦都是没有收益的，因为要开垦出来，要投入拖拉机、人工等费用很大。镇政府看到农民将荒沼地变成良田，土地增值了，有收益了，就趁机打劫，好不道德。油管博主77884月25号发布影片说，他1月14号发布了一部分析习近平为什么会想对台动武的影片，不料就遭到中共国安人员的威胁，要求他删除影片。他表示自己不会畏惧中共的威胁，之后会继续发布影片。在这部影片中，77预测习近平会打台湾，但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收复台湾，而是藉此压制中国国内所有反对的声音，令中国北韩化，创建习氏王朝。77说，中国现在的经济肯定是不得了，民怨沸腾的时候，习近平只有打住收复台湾的旗号，才能够压下民怨。习近平可能不会倾尽全力去打台湾，而是要中国保持在一个战争中的状态，这样习近平在这段时间能够取得威望，届时就可以发动另一次文革，打倒一切反对和不服从的声音，并且令中国人接受经济崩溃后的生活条件。习近平不需要真的收复台湾，但他需要这个过程，他应该会尽量地拖好长的一段时间。就算这场战争最后真的不了了之，他只要时间拖得够长，习近平就能够将中国北韩化。他举例说，就好像韩战，当时金日成亦都是没有打赢的，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北韩人臣服于金家。因为对于一个封闭的国家来讲，啲话点样讲都得。不过77认为，中国就算北韩化，中国仲系会崩溃垮台，因为金家建立嘅时候，北韩人都冇过上好日子。但中国唔一样，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嘅人，曾经经历过好日子噶。77感到诧异的是，他的频道有一系列批评中共的影片，但中共国安就坚持要他先删了这一部预测性质的影片，他感到这个预测可能正中习近平的想法。77说，他是带着家人一起逃离中国的，中共国安部的人竟然找到他的亲戚施压，要他和家人即刻回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应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24号下午抵达上海，开启为期3日的访华之旅。布林肯25号上午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进行了会晤。25号下午，布林肯从上海飞抵北京。26号，布林肯与王毅举行了会谈，稍后他将会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布林肯今次访华并不轻松。他在启程之前，美国已定草案准备制裁部分中国银行。拜登政府又签署了一项包括向台湾、乌克兰提供军援，并要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在美国业务的法律。中美双方今次达成一致，取得谅解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美对抗的事态实际上是越来越严重了。加拿大华裔作家圣雪26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今次布林肯访华进一步展示了美中之间两国都是在表面上客套，暗中较劲。今次布林肯去上海，居然是上海市外事办公室来接待美国的国务卿，表现出中国一开始就给一个下马威，你就是随便你来不来。而布林肯已经是两次访华了，包括耶伦亦都是去了中国两次了，起码说明美国是希望保证沟通、保证交流，要管控分歧。布林肯24号在上海发布了一则短片，他表示此行他是致力于解决对美国人民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这个就是来自中国的芬太尼泛滥威胁着美国人的生命。谢田表示，对中共来讲，任何可以破坏美国、杀了美国人、给美国制造麻烦的事，他们都会去做。芬太尼他恨不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鼓励中国公司这样做，他可以赚钱，并且可以变成和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一个资本。所以中共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点，对他来讲是太方便和太好用的一个手柄。美国有办法就是彻底切断和中国所有的贸易联系，完全禁止，或者被中共真正在经济上感到痛苦，他才会有所行动。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还未到那一步，但是一旦冲突起来到那一步的话，那阵时他就能够做到。布林肯今次访华的目的之一是希望中共停止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援助。为此美国已定草案准备制裁部分中国银行。谢田认为，中共的做法是将武器上的一些商标、厂家的名片去掉，换成涂装直接送到俄罗斯，因为中国俄罗斯常规武器的样子都好似，这个是直接的军事援助。现在中共提供的那些无人机、导弹和超高音速的导弹相关的组件，包括电子器件、晶片、光学瞄准，这些东西都是俄罗斯急需的。中共源源不断地提供这些战略物资，已经令到俄罗斯在对抗战中占了上风。他说美国布林肯可能有一个共干，就是威胁中共要将中共的银行从 SWIFT 系统里面踢出去。中共应该是已经有几间银行是美国的目标了，今次如果会谈不成的话，达不成协议的话，可能将那几个直接参与和俄罗斯交易的银行踢出来。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基本上所有的银行都是中共中央政府操控的。简单来讲，看起来是很多不同的银行，其实都是一个银行体系，所以它里面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银行间接地完成这些事情。所以美国要真正制裁的话，制裁中共的几个银行是不够的，只能够全部中国银行一起制裁，这个现在看来还未到这一步。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
二十三条抹去仅有的自由。欧议会呼吁制裁港官员，美议员提案为港经贸办前街改名。九龙城住宅空置率冠绝全港。北京国际电影节港产片被临时取消放映。 各位 YouTube 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7日星期六，歡迎收聽香港簡訊。歐洲議會星期四26日通過一項緊急決議，譴責港府通過23條立法，議案呼籲歐盟成員國制裁特首李家超等相關官員，並為香港的記者和社運人士提供救生艇計劃。決議案強烈譴責23條立法，並指出23條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抹去了香港基本自由的最後痕跡，是北京對香港強加國家安全法的擴大延伸，要求請中共和港府廢除這兩項法律。決議案對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超過200人被捕，造成香港民主活動、公民社會和媒體的封閉感到震驚，同時要求港府立即釋放黎智英和李宇軒等參與民主運動的人士，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並停止起訴新聞工作者。議會要求歐盟理事會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以及壓迫自由的其他官員。議員他們還要求歐盟國家暫停與中國香港簽署的引渡協定，並為面臨危險的香港活動人士和記者引入救生艇計劃。歐洲議會議員萊克斯曼表示，第二十三條是香港基本人權和自由社會棺材上的最後一根釘，北京及其在香港政府中的跟班摧毀了這座城市的自由。香港監察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監羅傑斯對決議表示歡迎，他說，我們感謝每位帶領並投票贊成決議的歐洲議會議員，這項決議表明在香港黑暗時刻聲援香港。港府星期四晚上發新聞稿回應事件，稱強烈反對和譴責決議，又引用英美加拿大等國家亦有維護國家安全法來解釋，反指歐洲議會大放厥詞是典型政治霸權和虛偽的商標，要求對方停止干預香港事務等。香港立法會今年3月火速通過《基本法》23條國家安全立法，涵蓋叛國、破壞、煽動叛亂、攝取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等罪行，受到包括美英在內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的普遍譴責。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巴特爾說，美方認為此類行為有可能加速被曾經開放的香港陷入封閉，我們對第二十三條中所規定的涵蓋廣泛且定義模糊的條款感到震驚。英國外交大臣卡麥隆表示，二十三條立法破壞中英聯合聲明，將進一步重創香港的自由與權利。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蒂爾克發聲明指，如此重要和對人權有重大影響的立法，未經徹底審議和有意義的協商就被通過，這個是香港人權保護的倒退。美國雜誌《國家評論》日前報導，美國國會議員正推動立法，將位於華盛頓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對外街道改名為黎智英路。法案由共和黨新澤西州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和民主黨紐約州眾議員湯姆·索茲在這個禮拜提出，建議將香港駐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前的街道改名為黎智英路，並將該經貿辦的地址設定為黎智英路西北一號。克里斯·史密斯表示，會繼續以不同的方式增加港府和中共粗暴摧毀香港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外交以及聲譽成本，並會繼續向港府施壓，以爭取港府無條件釋放黎智英。眾議員蘇澳齊表示，將街道改名是要向全球展示美國會與反對中共暴政的人走在一起。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說，以其父親的名字命名街道，將不斷提醒民眾一個事實，即香港已經成為一個警察國家，會囚禁自由和民主的倡議者。
談古論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